我们现在要看这个马可福音哈，大家看这个 PowerPoint。我们上次读到第十一章啊，十一章那个看到这个是图，这个图是什么？这个就是圣殿，对不对啊？圣殿，总结是圣殿。那时候主耶稣在圣殿里面啊，那时候骑驴进耶路撒冷之后啊，他就进了圣殿啊，然后看了各样的东西。之后第二天啊，他进去啊。他第一次进耶路撒冷，那时候是礼拜天了、礼拜天。然后第二天礼拜一的时候呢，他进了耶路撒冷的时候做了一件事情啊，在这个左边这个皇室柱廊这边啊，就是洁净圣殿啊，把这些在里面做买卖的人呢就赶出去了啊，这个是洁净圣殿啊，这是礼拜一发生的事情。好，到礼拜二啊，礼拜二就是啊，后来看到就是无花果树就枯干了啊。那今天我们就要看到的就是从第27节啊，第27节第11章的27节这边开始啊。那这边是怎么样呢啊，27节他们又来到耶路撒冷，耶稣在殿里行走的时候啊，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进前来啊。好，那这个祭司长、文士跟长老，这里有三批人啊，这三批人就是代表什么，在犹太人他们最高权力的机构就是公会，对不对？公会里面的三种成员就是祭司长、文士跟长老。祭司长是撒都该人，文士呢是法利赛人，长老呢是民间的代表，所以这是犹太人的三大势力。那这三种人呢就来到耶稣的面前问他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做哪些事啊？就是把那些店里面做买卖的人都赶出去啊。这些买卖呢，其实就是他们这些高层啊，特别是大祭司啊，他们赚钱的这个
垄断
赚钱的这个工具啊。那主耶稣这下子他们这些举动啊，冒犯了他们的权利啊，所以他们就过来问他，你到底是谁授权，谁给你这个权柄啊，做这些事情啊？我们在这边已经是最大的，是老大了，你居然还做这种事情啊？主耶稣就说啊，我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回答我，我就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啊？好，他说啊，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呢？你们可以回答我，什么是约翰的洗礼？约翰，这个左边这个就是施洗约翰呢、施洗约翰呢，主耶稣出来服事之前呢，就在犹太全地啊，在那边就是很多犹太全地的人，还有各个地方的人都来到他这边啊，听他讲道，然后接受他的洗礼啊，这个叫做约翰的洗礼，就在约旦河里面啊，把他们浸在水里面啊，然后再浮起来啊，这个所以左边这个是来给人家施洗啊。约翰的洗礼是什么意思啊？他有一个意义啊，它的意义就是说，这个受洗的人呢，借着这个洗礼啊，就向神认罪悔改，他就承认说，我是一个罪人，我需要神的赦免，我需要神的拯救。好，他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所以那时候约翰在这边传道的时候啊，就是让众人非常扎心。那时候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大复兴哈，圣灵在人的心里面做工，所以他们就深深的感觉到自己是罪人啊。需要神的拯救，所以他们就到约翰那边去。约翰说：“你们要得洁净，那你们就来受洗，好受洗。那受洗之后呢？这个功用是什么？当他们受洗之后啊，其实神就在他们里面做了一个工作。这个时候就是让他们心里面的这个石头啊，心里头那些石头把它挪去了。心里头哪些石头啊？就是说这些石头是拦阻我们来认识神的。”里面我们的一些什么最主要的一个石头是骄傲，本来我认为我这个一切都 OK 的这个自我感觉良好的，但是这时候他神光照他，发现他是一个罪人，所以他就来承认。他承认的时候，这是一个谦卑的动作那这很好。当你承认你是一个罪人的时候，你里面那个石头啊被挪去了。那挪去那个石头有什么目的呢？就是在你的心里面就要铺平一条道路 本来呢，神要进到你的里面去，但是有好多石头啊挡在那个地方。现在借着约翰的洗礼呢，这些石头都被挪开了啊，挪开了。但是不是只停在这里啊？石头挪开，那就 OK， 这条路好像是啊，心里面很这个什么很宽阔的一条路在那边，不是。接着就是神要进来，啊，神要进来。所以呢，约翰的洗礼呢，就是预备道路，然后呢，要为了要什么呢？为了要使人接受随后要来的基督。当约翰在那边传讲这个信息啊，天国的信息啊，你们要悔改啊，哦，要悔改的时候，人悔改了，那接下来下一步呢，主耶稣就来了。所以主耶稣来的时候，那些人的心呢都已经被预备好了。他们一听到，哎呀，这就是弥赛亚，哦，这个是神的声音，他们就很快的就接受主了。啊，因为约翰的洗礼呢，真正的其实不能把人的罪除去，他只是让人承认罪，但是真正要把人的罪除去呢，还是要靠着基督啊，哦，所以这是约翰洗礼的意义跟目的啊，哦。好，那所以主耶稣就问他们说，哎，这个约翰的洗礼呢，是从天上来的还是从地上来的？是从神来的呢，还是人自己啊，哦，在那边做人所发动的工作啊，哦？那这些上面的这些头头啊，这些领这个首领啊，他们怎么说呢？他们心里在想啊。他说：“我们若说啊，是从天上来的，就从神来的，那他一定会说，这样子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哎，果然，那就是当时这些民间的这些领袖啊，这些宗教的高层啊，都没有接受这个约翰的这个信息，没有到他那边去受洗，有一些祭司去受洗啊，有一些祭，但是这些高层的都没有啊，因为怎么样，就是放不下这个身段，他们说我们这个很好，我们哪是罪人啊，哦，所以他们不承认他们是罪人，所以他们不去受洗。那所以他说，如果我们说他的这个权柄是从天上来的，耶稣一定说我们，那为什么我们不信呢，哦，那如果说我们说是从人间来的，就说这个不是从神来的，是人自己想出来的，那又怕百姓，因为百姓呢都认为约翰是先知，所以怎么办啊，哦，所以他们就干脆跟耶稣说我们不知道啊，哦，所以主耶稣也说，那我也不告诉你们我是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啊。主耶稣如果说是他从天上，这个权柄从天上来的啊，他们一定会说你这个是亵渎神啊。主耶稣如果说他这个权柄呢是从他自己来的，他们一定会说你这个人狂妄自大啊。好，所以主耶稣就不告诉他们他的权柄是从哪边来的，既然他们不愿意说约翰的这个洗礼是从哪边来的啊。好，所以这个主耶稣啊，他这个进了这个啊，进了圣殿之后，这几天啊，特别在这个应该就是说在这礼拜二这一天啊，这是礼拜二，礼拜二是这一天，他就连番的受到了这个宗教的高层这些领袖他们的质疑啊。那第一个质问就是在这个地方啊。好，那我大家知不知道，那施洗约翰的这个洗礼跟我们现在所受的洗有什么不一样吗？
嗯，
其实我们现在所受的洗不是施洗约翰的洗啊，我们现在受洗的时候，他虽然那个动作、那个样子、仪式是看起来很像啊，但里面实质上的意义还不一样啊。我们现在所受的洗啊，那个意义更深啊，不是只是向神认罪悔改而已，还有一个意义就是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人进到水里面去了。就表示我们这个人怎么样，跟主一同埋葬了。当我们从水里面起来的时候呢，还有一个意义就是我们跟主一同复活了。所以我们受洗呢是跟主联合，哦，跟他同死同复活。所以当我们从水里面起来的时候呢，是一个新的人，是一个完全新造的人，哦，啊。所以我们信主了，我们接受主了，很好。但是呢，我们也要受洗，信而受洗的什么？必然得救，这圣经上所说的，这是一个完整的得救的一个程序。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等于我们也向这个世界宣告说，我是一个基督徒了，我是一个跟随主的人了。好，那魔鬼就知道了，你现在已经是真正有一个出生证明了，好像是有一个真正的一个学生证了，你是真的是主耶稣的门徒了，所以他就知道说你是属主的人了。好，我们现在只是嘴巴承认，我们把主接到我们心里面来，这是第一步。但是下一步就是要受洗啊，所以 这个我们受洗跟这个施洗约翰的洗是不一样的。当我们奉主的名受洗的时候，我们就是归入主，我们就是跟主跟神联合了，这是一个更大的一个祝福，更大的属灵的往前啊。好，那个主耶稣啊，看 PowerPoint 啊。主耶稣这时候啊，看到这些高层啊，宗教高层这样来啊质问他，他就给他们做了一个比喻啊，因为这些高层呢不接受施洗约翰啊，他就做了一个比喻，这是一个葡萄园啊。耶稣就用比喻对他们说啊，有人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圈上篱笆，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了。这是一个园主，他把这个葡萄园呢预备了好好的，那找了一些人来帮他做工，租给他们。好，那这个这里有提到OK， 你看这个葡萄园，这是下一页这个图，这就是葡萄园了。那这个是压酒池，什么叫压酒池啊？这就是他们从那个圣地啊，巴勒斯坦那边有很多这个地质啊是软的石灰岩，他们可以把这个石头啊，那个不算很硬啊，把它挖一挖，也就挖出一个池子来啊，右边一个大的池子，左边一个小的池子啊，那大的池子里面呢，就把葡萄丢下去啊，放在这个大的池子里面啊，葡萄收成的时候呢，他们就把葡萄放在大的池子里面，然后他们呢就脱光脚啊，然后在里面踩。把这个葡萄呢踩烂啊，踩烂，然后呢，它这个葡萄汁呢就从左边这个洞洞啊流出来啊，流到左边的这个池子里面，所以左边这个池子都是啊葡萄汁啊。那他们把这个葡萄汁收集起来呢，就把它酿成酒啊，这样子。所以这个是他们在这边采这个葡萄啊，算是他们一年当中啊最快乐的时候，他们就会这么一面采葡萄一面唱歌啊，这个就是他们丰收啊。那上面会有这个。绳子挂在那个地方呢，就是他们要拉着，免得说踩这个葡萄啊，这个不小心滑倒啊。这个是他们压酒池。那这个是现在他们啊到圣地里面，这个就是实际照的照片啊。这就是一个挖酒池，压酒池啊啊。前面那个是比较大的洞啊，那下面有一个比较小的。那葡萄汁呢，就只有流到这个比较小的这个洞里面啊啊。OK， 那另外呢？这个园主他不仅在这个园子里面呢挖了这个压酒池，还盖了楼啊、哦，盖了楼。那这个楼是什么楼呢？是守望楼，就是为了要防止狐狸啊，防止贼啊、哦，就免得盗贼来偷啊、哦。好，那这个守望楼啊、哦，这个楼像这个样子啊、哦，有这样子的啊、哦，还有这个情况的啊、哦，还有这样子的啊、哦。OK， 所以它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楼啊、哦，为了要来守望啊。哦好，然后呢，到了这个葡萄这个收成的时候，他们一般说大概是，这个如果把这个葡萄园啊交给人的话，大概隔了几年之后，大概就应该要开始有丰收了。那这个时候，那个园主呢就打发一个仆人到园户那里，要从园户收葡萄园的果子。结果呢，园户呢却拿住他，打了他，叫他空手回去然后呢再打发一个仆人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又打伤了他的头并且凌辱他，然后呢又打发一个仆人去，他们就杀了他，然后后来又打发好些仆人去，有的被他们打，有的被他们杀了哇，这些园户很厉害那些仆人这个被打发去的呢不非死即伤那最后呢他说园主呢还有一位是他的爱子幕后又打发他去，意思就是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不料那些园户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产业就归我们了。结果呢，于是拿住他，杀了他，把他丢在园外。这样葡萄园的主人要怎么办呢？他要来除灭那些园户，把葡萄园转给别人结果这个主耶稣就说了，他说经上写着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耶稣所引用的这一段这个经上所说的话呢，是在诗篇里面是诗篇118篇22节跟23节，这是大卫所写的。大卫那时候写这篇的时候呢，是距离主耶稣的时候大概是1000年之前 那大卫在1000年之前，神的灵就感动他发出这样的一个预言，说有一天啊，那个匠人啊，那工匠所看不起的，把丢弃不用的那个石头呢，居然成了这个房子里面最重要的那个房角的头块石头。那这个是主耶和华，就是神所做的，在我们眼中要看为稀奇。所以主耶稣讲的，就是说，这个大卫那时候被圣灵感动，他就预先看见这样的一幅图画，神所要用的那个最宝贵的那个石头呢，是会被人所厌弃的，而且是被谁厌弃啊？被那个匠人，被那个工匠啊！这个就是照理说他们应该最识货才对，结果反而他们把这个石头呢给丢弃了啊！所以主耶稣讲的是这个，说，哎，这个经难道你们没有念过吗？就这些宗教高层呢，他们还是蛮聪明的。他一看，他们说看出这比喻的是指着他们说的，就想要捉拿他，但是只是惧怕百姓，于是离开耶稣走了。哎，我就觉得很奇怪呢，他们居然听得出这个比喻啊是针对他们说的，但他们没有检讨的心。这个比喻啊，各方面是预表什么呢？葡萄园是代表什么？葡萄园啊，葡萄园我们可以说，就是代表以色列国啊，或者说是神的百姓啊，有人说是耶路撒冷啊。我想最主要就是可以这样讲啊，就是葡萄园呢，在圣经里面啊，常常是代表以色列这个国家啊。然后呢，原主是谁啊？原主就是神，对，没错啊。然后谁是那些园户呢？
以色列人。
主要是以色列人当中的那些什么宗教高层，那些首领啊，那些首领啊，包括那些君王啊，神把这个以色列国啊交托给这个园户来管理啊。好，那接下来，神又这个园主呢差遣那个仆人来收这些果子，那这个仆人是谁？先知，对，就是历代的那些先知啊。神差遣他们要收果子，是什么果子啊？要收什么果子？就会说要收葡萄。对啊，我知道要收葡萄啊，是不是？这个葡萄是代表什么意思呢？啊？
栽培辛苦的结果，成果。
对，栽培辛苦栽
栽培的
成果啊。OK。对啊，但是问题是说，实际上是代表什么？我相信是这个，一个是可以说是悔改的果子啊，悔改的果子，神要他们当中要结出那个悔改的果子来，就是说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言行、他们的心态要是对的，神在他的百姓当中要找出这东西来哦。啊，就像主耶稣那时候，这个到那个无花果树那边，对不对啊？无花果树要找果子，居然没有果子啊！那现在一样啊，这个园主啊，差这个仆人来了，要在这个葡萄园呢，要来拿这个果子啊。这果子就是什么啊？让他们结出那个悔改的果子，因为他这个仆人就是先知啊，先知就是传讲神的话，先知来干什么？先知就是要他们悔改啊，要他们转向神啊。当人离弃神的时候呢，神才会差遣先知来啊。如果人都光景都对的话，也不需要先知，对不对？先知其实就是要让人转向神的，所以他要来百姓当中呢，要得到果子的果子，就是要转向神啊，这个悔改的果子。好，那最后这个儿子是代表谁啊？
主耶稣，
那主耶稣是最明显的，对不对哈？原主的爱子就是耶稣啊，基督。好，OK，结果呢？就像那个无花果，这个在主耶稣来的时候呢，这个主耶稣跟他拿果子的时候没有果子一样，这个葡萄园呢，当他这个丰收了、收成了，应该要把这个果子给这个园主了，居然没有啊，居然没有，那结果他这个园主就是要怎么样？那主要错误是错在那些园户的身上，园户呢，不仅不把这果子交出来，而且把这些原主所差来的那些人呢，打了杀了，甚至把他儿子也杀了。杀了他之后呢，第八节啊，这个第12章第8节说，这个是把他什么 丢在园外啊，丢在园外。有人说那个园子是耶路撒冷，就是因为这个这句话，他说丢在园外。哎，主耶稣被杀的时候在耶路撒冷的外面啊，然后呢，结果葡萄园的主人啊，就把要怎么办呢？他说他要来除灭那些园户，把葡萄园转给别人啊。然后后来果然啊，在这个主后70年的时候，罗马的军队就把这个耶路撒冷给整个给这个除灭了。把那些人以色列人那些犹太人啊给屠杀了啊，那个真的是应验了这句话。然后他说把这葡萄园转给别人，后来啊神的救恩就临到外邦人，临到教会。本来这葡萄园好像是神所眷顾的这个以色列国啊，从这个基督后来受死复活之后啊，整个这个救恩就转到外邦人身上去了。转到教会去了啊，好，所以这个是这个故事啊，这个比喻，那些人啊，那些园户啊，就是以色列这些首领啊，照理说他们听了这个比喻啊，他们心里头要扎心才对，他们要反省到，他们要得到光照啊，知道他们现在所做的是什么，现在就是他们把这个，他们已经历世历代啊，不逼迫那些先知了，现在呢？神的儿子来了，他们还是要继续的逼迫他，而且想要杀害他、哦哎、可是他们没有得到光照，他们还想要捉拿耶稣、哦、只是惧怕百姓，所以离开他们走了、哦、好，就是主耶稣跟他们的这个第一回合的交手、哦、他们来质问耶稣关于他的权柄的问题。现在这个第十三节 啊这个时候第二批人来了、哦，第十三节这边啊，我们看这个 PowerPoint 这边有写啊。后来他们打发几个法利赛人和几个西律党的人到耶稣那里，要就着他的话陷害他。刚才第一批是谁？第一批呢是那三种人，对不对？祭司长、文士跟长老啊，27节啊，11章27节。现在第二批来的是谁啊？哈，是法利赛人跟西律党的人啊。法利赛人就是宗教界的那些很虔诚的犹太教的这个人士啊。然后西律党呢是政治一个团体啊，他们是拥戴西律做王的，所以是一个政治团体跟宗教团体呢联合起来，现在想要就着耶稣的话来陷害他啊。他们这个陷阱是很厉害的啊。你看到前面他们所第一轮他们所问的是关于耶稣权柄的问题，耶稣如果答错了啊，后果可能还没有像现在所问的这个问题，如果答错了后果非常严重啊、哦。那现在他们是就是要陷害他的，所以这个是最厉害的一招啊、哦。然后他说他们来了啊、哦，就对耶稣说啊，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的，什么人你都不逊其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乃是诚诚实实的传神的道，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我们该纳不该纳。纳税啊，那什么税啊？那时候他们直接纳给罗马政府的税，那有三类啊、哦，有三种。第一个是地税了啊、哦，他们就是土产啊、谷物的1/10啊、哦，还有酒跟那个水果啦、那些啊、哦、果品的1/5啊、哦，就是要交给政府的，就是地税。第二种是所得税啊、哦，就个人收入的1%啊、哦。第三个就这边所主要就是这边所说的。叫人头税、哦、那这个人头税是怎么样呢？罗马帝国它底下有一些是它直接管辖的省份，有的是一些这个好像附庸国，有的是就是他们有一些王、哦、有一些分封的王在那边管理、哦、那些是不是罗马政府直接管辖，那是间接管辖的、哦、那罗马政府不会跟他们收人头税，但是罗马政府直接管辖的那些省份呢就要收人头税了。那是男人呢14岁以上啊，女人那个12岁以上啊，到65岁啊，这些当中的这些人都需要缴这个人头税啊。那这个每年要缴这个人头税是多少呢？差不多是一天的工资啊。那罗马直接管辖的省份有分两种啊，有两种。一种呢是比较乖的啊，平安无事啊，平常都平安无事啊，所以不需要派军队来镇压的啊。这个呢是由罗马的议员或者是他们的民官、哦、来治理。另外一种啊就经常出事了，常会闹事了，这就需要调派军队来镇压的、 他有这两种不同的省，两类的省份。那第二类呢，是由皇帝直接指派巡抚来管辖，OK， 这是常常会闹事的，那犹太跟撒玛利亚呢，是属于第二类的，这种是常常会闹事情的，所以是由巡抚来管辖。那为什么犹太跟撒玛利亚是成为罗马直接管辖的省份呢？其实他们本来不是，他们本来是希律王管的，所以犹太跟撒玛利亚本来是罗马间接管辖，所以他们本来不需要缴这个像罗马政府缴人头税的，他们缴税是缴给希律啊。但是呢，这个大希律死了之后他就把这个他的国土分给三个儿子，一个是亚基老，一个是安提帕，一个是腓力啊。那亚基老呢，就分到中间这一块就是犹太、撒玛利亚跟以图买这一块啊。然后呢，这里面就是犹太人跟外邦人各占一半啊。安提帕呢分到北边跟东边啊，是加利利跟比利亚啊，这里面主要是犹太人啊，就紫色这两块啊。腓力呢是分到东北边的啊，以土利亚跟特拉可尼，差不多都是外邦人了，黄色这一块啊。好，这三个兄弟啊，得到这三块土地之后呢，后面这两个这个安提帕跟腓力呢，还蛮认真的，就是经营的蛮好的啊。没出什么状况啊，那这个亚基老最糟糕啊，这个生活非常这个糜烂，然后让老百姓呢这个治理的不好，老百姓这个民怨沸腾，所以后来就到了他才做了几年了，十年，从主前四年到主后六年啊，做了十年就被废掉了。从那以后呢，他这个撒玛利亚、犹太跟以图买呢就变成罗马的直辖的省份，那时候就派巡抚来管。那到主后26年到36年这十年之间呢，这个是轮到本丢比拉多当这个地方的巡抚啊，好，所以他一旦变成是罗马的直辖的省份，罗马政府就要跟他们收人头税了。那那时候曾经就有人起来那个起义造反了，说我们这个交罗马政府给他们这个人头税啊，这比这个奴隶制度更糟糕，所以他们就不交。拒绝交这个人头税给罗马政府，后来这个就号召一些人起来作乱，后来罗马政府把这个乱给平定了，把那些人都给杀了。但是呢，民间就流传这句话了，就是不要缴人头税给罗马政府，不要缴人头税给罗马政府啊，所以这成为一个好像是他们心里面的一个疙瘩，认为缴人头税给罗马政府就是对自己的这个祖国不忠啊。好，所以呢，如果主耶稣说该纳这个人头税的话，就对犹太祖国不忠了。如果说不纳的话呢，那更严重，他就是反叛罗马政府。好，那所以他主耶稣不管是对他们说纳还是不纳，都很为难，对不对？说纳的话，人家就说你这个是犹奸，是叛国贼。说不纳呢，他们就报告罗马政府，把他抓起来，给他致死。这个是主耶稣所面临的困境啊，感谢主耶稣是神有给他什么智慧的灵啊，他知道怎么样回答啊。耶稣知道他们的假意，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试探我啊？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他们就拿了来啊。这个缴人头税的钱是什么样子的呢？像这个样子啊，这个是他们上税的银钱啊，这个叫做 denarius 啊，这个是一钱的银子，圣经里面把它翻成叫一钱的银子。相当于就是一天的工资啦，一天的工资。那是上面是左边那个是有个图像，这个就是主耶稣那时候他们所用的钱，因为这个皇帝就是那时候主耶稣那时候所在位的那个皇帝叫做该撒提比流啊。好，那上面有一些钱财，这个钱币上面有一些字眼啦，就是上面意思就是提比流该撒啊，神圣奥古斯都啊，奥古斯都之子啊，这个有一些是简写啊。好，那右边这个好像是一个女的，是不是坐在椅子上来什么啊？这个是什么？那这个是讲到说是，这个是罗马国的最高祭司啊，这个是等于是该撒他的另外一个 title， 这个 title 是算是他们这个国家里面地位最高的，是最高的祭司啊 ，Pontiff Maxim 啊 ，Maxim 是最高的啊 ，Pontiff 是他们的一个祭司的 title 了。很好笑的是说这个 title 啊，这个罗马国最高这个祭司啊，这个祭司这个 title 啊。后来被教皇拿去用了，教皇后来他自己也用他自己是这个 title 啊，所以这个天主教里面一堆很奇怪的东西啊。好 ，OK， 所以他们把这个钱拿给主耶稣看， 主耶稣就说啊，这像跟这号啊是谁的啊？那他们就说哦，是该撒的啊。啊，主耶稣就说了一句非常非常经典的话，他说啊，该撒的物就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呢当归给神啊。所以他们都很稀奇他，还从他抓不出任何的把柄啊。啊，什么叫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啊？该撒的物是什么？
水。
就是对，就那个税啊，那个钱呢？这个钱上面既然是上面是该撒的头跟像跟他的号，那既然这个钱就归给他了啊，这地上的东西就归给该撒了。那但是神的物呢，就应该归给神啊，啊，神的物是什么啊？
冰水。
啊，对，我们才想到说，神的物另外还有一些要缴给这个圣殿里面的另外一些税啊，但是实际上，你知道。这个钱上面是有该撒的像跟他的号，你知道什么东西上面有神的像跟神的号吗？不是圣殿里面那个钱，因为圣殿里面钱上面不能有神的像，我们不能给神做什么像。但是地上你知道有一样东西上面有神的形象的，是什么？想不出来，就是人啊。人身上有神的形象啊，所以人身上带着神的形象，那神的名号呢？人身上有神的名号吗？对，你知道那个在启示录里面讲到说，那些得胜者啊，神要把他的名字啊写在他的
额头上
啊，写在他的额头上，所以人身上是有神的形象，得胜者身上。更有神的名号在身上，所以神的物是什么？神的物就是这些人啊，这些人要归给神啊。地上的这些东西啊，这必喜欢的东西啊，是属世的，这个钱财都归给该撒没有问题啊，因为这个本来就是地上的。但是我们这个人，我们的人，这个人这个心，我们这个全人啊，都要怎么归给神的？所以主耶稣讲得很清楚啊，我们不要说哎呀这个钱都可惜啊，这是我的没有。他说神说这是地上的啊，你该缴税就缴税啊，该顺服的地方就要顺服，这地上的这些掌权者该顺服的就顺服，该恭敬的就恭敬他们啊，还有顺服这地上一切的制度。所以主耶稣这句话其实也给这个基督教信仰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根据啊。就是说我们不跟这个地上的这个政权呢作对，我们不是起来要反叛要造反，我们还是要顺服啊，因为这地上的国度都是我们在这地上生活的时候呢，我们在活在其中，我们就是要顺服啊，就是做一个啊这个一个顺服的百姓。但是实际上我们却是天国的国民啊，我们这个人呢，我们心不在这地上，我们心在天上。我们这个人呢，要归给神，因为我们是神的物啊，要归给神啊，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主耶稣从这句话里面呢，我们可以知道，最后来保罗他也常常说了，我们要顺服这地上的一切啊，有掌权的啊居高位的啊，为他们祝福，为他们祷告啊。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天上的国民啊。好，那接下来。好，第三波，好，第三批人来问主耶稣了。第三批人在第十八节，这是谁啊？叫做撒都该人啊。好，第二批这个十三节是法利赛人跟西律党的人啊。然后现在是撒都该人，这三种是完全不同批的人啊，不同背景啊，不同身份的人。法利赛人是那些宗教的。啊，很热衷于犹太教的啊，要持守，热心的要持守犹太教所有各样规条的那批人啊。西律党的人是政治分子啊，政治团体。撒都该人呢是另外一批人，他们说是宗教界人士也对，因为他们里面的成员啊，主要都是那些祭司啊、祭司长啊，多半都是这个撒都该人啊。但是他们是比较。对神的话比较采一种比较自由的态度，他们不是那么像法利赛人对于每一个条文都那样的坚持，他们都是很宽松的，实际上他们只 只遵守摩西五经，其他对于其他圣经他们都不遵守的，他们都不看重的。所以在摩西五经里面没有想到人会复活，所以他们也不相信人会复活啊。所以他们都是对于神的话，就是只是持守他们所认定的、所承认的那摩西五经，其他他们都不承认啊。好，那 anyway， 他们说没有复活啊，所以就来问耶稣了。第十九节说：“夫子啊，摩西为我们写着说啊，人若死了没有妻子，撇下妻子，没有孩子，他兄弟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生子立后。有兄弟七人，第一个娶了妻死了没有留下孩子，第二个娶了他也死了没有留下孩子，第三个也是这样，那七个人都没有留下孩子，末了那妇人也死了。当复活的时候，他是哪一个人的妻子呢？因为他们七个人都娶过他。”哦，好 ，OK， 所以他们给主耶稣这个难题啊，这个是这个就是逻辑上，他说，哎，奇怪，到最后复活的时候，如果真的有复活的话，这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吗？啊，这个七个人都娶过他，那到时候一复活的时候，他同时是这叫做一妻多夫啊，哦，那怎么办？这个不是岂不是整个都乱套了，对不对啊？
啊，撒都该人他们讲到第十九节啊，摩西为我们写着说，这一段他们所根据的典故是在《生命记》二十五章第五节，二十五章第五节。
对，那个时候就是因为要避免这个人如果说他没有留下后裔啊，哦，那这时候他到时候他的产业呢就会归给别人了，这样就不行，或者说没有人来继承了。所以这时候做兄弟的呢，如果还没有结婚的话，就应该娶这个嫂嫂做太太啊，哦。然后为如果一旦生下孩子呢，这个老大就是要算是你哥哥的孩子啊，
哦，儿子，
儿子，对。那所以这个是当时的一个规定啊，哦。好，所以呢，他们说，如果真有复活的话啊，哦，那这个东西就很乱了啊，哦。所以他们认为说是没有复活的。主耶稣这时候就回答一句话，就很重要啊。哦，他二十四节他说，耶稣说啊，你们所以错了，岂不是因为不明白圣经，不晓得神的大能吗？主耶稣下面讲到，他们有两样东西他们不知道，所以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个误解，这样的迷惑，以为说是没有复活。他第一个是因为他们不明白圣经，第二个是不晓得神的大能。这就讲到说，我们今天要认识神啊，我们今天要在这个基督徒的这个生命当中要长进啊，我们要认识两件事情，一个是圣经，一个是神的大能。换一句话说是什么啊？一个是神的话，一个呢神的灵。神的话跟神的灵是我们长进的，好像是两个翅膀，这两方面都需要有，我们才能够正确的来认识神。然后在走在这个属天的道路上呢，才会平稳。我们光是有神的话，没有神的灵，这个神的话对我们来说都已经成为知识啊，哦，没有用。那你光是想说，哦，要有神的灵，但是你没有神的话呢，就会走偏差，哦哦，所以我们需要一方面要有神的话，要有另外一方面也要有神的灵。所以刚刚就业才说，为什么现在呢？我们现在一起在读圣经，对不对？我们要明白神的话，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需要被什么圣灵充满。当我们被圣灵充满之后，我们才能够经历到什么叫做神的大能。
有一个非常好的比喻，他说哈，神的话就像两条轨道，好像那个火车要走的轨道。那神的灵呢？神的灵就是那个火车头啊，哦，所以神的灵就是神的能力就来了。但是呢，如果我们在神的话上面没有基础，我们在神的话上面非常的残缺的话，那神的灵就会乱跑。就是说我们如果尤其是有一些灵恩派的，他们的恩赐非常的大啊，他可以为人医病啊，为人赶鬼啊，为人行异能啊等等，但是如果他们的真理不够完全的话，他们就会走偏，就会把这些信徒带偏。所以为什么我们没有那么快的讲圣灵充满， 因为我们先让大家在神的话上面要有一些比较扎实的基础以后我们才会再渐渐的补充关于圣灵的大能还有圣灵的恩赐等等。
好，那刚才就有 讲到一句话，我稍微有点语病，他说如果没有这个神的话的话，那神的灵会乱跑，不是神的灵不会乱跑但是是因为我们
就出轨了
不会，神的灵不会带我们出轨，是说我们会搞不清楚神的灵的，因为我们里面还有人的灵
有还有撒旦的灵，
会让我们搞不清楚，哎呀，我里面是感动到底是神的感动我呢，还是说我自己在感动自己所以搞不清楚，所以我们要有神的话，我们从神的话来验证，我们就知道说，哎，这个感动是不是出于神的灵所以这个是稍微
有一个很好的比喻，除了这个火车走在正确的安全的轨道上以外，还有一个比喻，它是说好像属灵的恩赐就像一把很犀利的刀剑那我们要对付仇敌，对付人心中坚固的营垒，你用一个玩具刀或者是一个玩具的武器，那个是对付不了的，像芦苇的兵器一样。但是圣灵的恩赐，它就是一把非常非常有大能的武器。可是如果把这个武器交在一个小孩子的手中，那就不得了，对不对？那就是要会出乱子了，会要出祸了
那我们赶快把这个先一点点结束那所以主耶稣就说，你们错了，是因为不明白圣经，不晓得神的大能然后呢，接下来他就说了，他说人从死里复活啊，之后呢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所以不会有这个到底是这个太太到底是谁的太太的问题那第二个，他说论到死人复活，你们没有念过摩西的书吗？荆棘篇啊，荆棘篇是讲到出埃及记的出埃及记就是神在荆棘里面向摩西显现，所以他说荆棘篇上面所在的那时候神向摩西显现的时候，神对摩西说啊，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跟雅各的神。好，那他介绍他自己是这样的一位神。那主耶稣说啊，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所以因此呢，当神向摩西显现的时候，他说他是亚伯拉罕的神的时候，亚伯拉罕其实是有已经复活了。说他说是以撒的神的时候，以撒其实也是复活的雅各呢，雅各那时候也是复活的，因为他说因为神是活人的神所以这些人都已经是复活了，所以他才会说他是这些人的神，因为神不是死人的神这话的意思其实就是说凡是跟神有关系的都是活的，神说我是他的神，那个人就活了。神是什么样的人，是哪一个人的神，那个人在他的面前就是一个活的人所以凡是跟神搭上线的都是活的。所以我们今天要跟神有接触，我们跟神一接触，我们这人就活了神是不会沾到死亡的，在神那边都没有一点死亡的，
也没有一点疾病，没有一点什么细菌病毒的，这些通通都没有。
对，神是那个就充满生命的。
对，
所以他说我是谁的神的时候，那个人是绝对是活的所以他不会跟这个死人有关系的。
对，
所以他是用这样子一个论点，让他们知道说你们打错了。对，所以大卫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神他是我的牧者。当他这样讲的时候他就经历到他在神的面前是一个活人。
对
对。就是因为是活人，他才可以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耶和华是我的亮光，耶和华是我的神
是我的拯救
对那如果他如果不是活人的话，就是说耶和华是某某人的神我跟这个神好像没有一个直接的关系，那我们就还没有活过来。
对，
好 OK， 好，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停在这里